好，大专团契邀我讲这个特别的题目，认识伊斯兰教。我当然不是专家，你叫讲认识基督教，应该会比较专门一点。我几乎想请一个穆斯林来给大家讲。我认识有穆斯林的朋友，有的我发信给他们，希望他们给我一点资讯，让我讲的时候可以更包括了他们在内部里面的人的认知的说法的经验。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大概不太愿意一个非基督徒由他们来讲认识基督教，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讲的很可能会有一些偏差，那所以我尽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这样来想，所以我希望我所讲的不会离开一个穆斯林他们会提到的东西差太远。我也希望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就是我们所说的回教或者是穆斯林，他们如果今天在场的话，也不会对我所讲的发出太多的质疑或者反对。我希望我能够这样。事实上，我刚刚所讲的正是包括了我觉得我们对于像这样的一个宗教，还有信这个宗教的信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们？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像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用一些发生的事情，比较容易放在媒体上的事情来认识一个运动、一个学说，甚至一个信仰。可是有一位曾经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先生，卡缪吧，他说一段话，他说任何哲学思想，你都应该用它的全盛时期来认识它，而不应该用它比较不是那么兴旺或者那么走在正道上的时候来认识它。我想这个不只用在一个哲学思想，也可以用在一个宗教信仰上。但是用在宗教信仰上，可能我们就要对什么叫做它的全盛时期，也许要下比较合适的定义了。比方基督教，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在中世纪那个教会那么涉入这个政治国家这些里面带着很大的权势，那个应该叫做全盛时期。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想那不叫全盛时期，因为那段时间反而是教会没有那么走在圣经的道理上的时候那教会如果真的更完全走在圣经的道理上，它应该不会是那种表现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怎么样说什么是基督教的全盛时期呢？我觉得当神的百姓那么走在神的道里面，而且那么经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人的生命那么改变，甚至改变了社会，我们有时候称那个叫做一个复兴，或者现代近几年来他们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转化当教会在经历这个的时候，也许那个比较叫做全盛时期。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时期是这样，像教会初建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记载的五旬节之后的教会的光景。那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上也有一些时期，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经历这些，那叫全盛时期。我讲这个是要让我们推己及人来想，那么穆斯林的全盛时期，我们应该用全盛时期来认识它。他们全盛时期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要把焦点集中在早期他们 拿刀剑来传教的时期，因此我们来论定他，我想那是不公道的，因为中世纪的时候教会也曾经用刀剑政府的权力公权力啊，来跟教会扯上关系的，一直到近代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这样的观念。那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个，我们也不应该随意的认为啊，穆斯林你用那种方式认识他。当然近代近几十年来，穆斯林在全世界最常出现的媒体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宗教，而是恐怖主义，对不对啊？就是一些恐怖行动。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来认识他也是不太公道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试试看来讲穆斯林到底怎么一回事啊。那我在这个讲义里面也给大家一点尝试，既然我们论这个题目，我们就不要太外行嘛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名称哈，大专团契给我的题目叫做认识伊斯兰教，伊斯兰这个是确实是他们的名称，我们照他们的音译过来的，英文写成 ISLAM 伊斯兰这个读音应该很接近阿拉伯语的他们的宗教的名称那伊斯兰教我们今天比较常称他们叫穆斯林，或者说伊斯兰教的信徒我们称他为穆斯林。可是我们华人中国人以前习惯称他们叫回教，对不对有时候叫回教。所以你至少试试看把这三件事结合在一起好吗？这是讲同一批人 OK， 这样懂我意思吧我们有时候叫回教，有时候叫回教，称为穆斯林，叫伊斯兰教像刚刚主席讲的，我们应该对他有认识，因为毕竟他的信徒大概占了今年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到底有多少人，其实很难有一个很绝对精确的数目。我看有一些资料，他们说有13亿人，有一些资料说有16亿人，还有一些别的不同的说法那我们也能了解，比方如果人家说台湾有多少佛教徒，我看我们很难算出一个数目来，对不对？因为真正的佛教徒可能在台湾没有太多人我相信没有超过10%可是那些会自称是佛教徒的人，其实他是混合了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那些人，合起来可能占了台湾百姓人口的60%以上，也许还要更高一点那所以到底我们讲穆斯林，他们是在穆斯林文化里面也遵守很多条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那么完全的信从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教义呢怎么样定义，这是有点困难的事。其实基督教在这一方面的定义的差别就会更大的差异，因为对基督教而言，或对我们而言真实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接待耶稣在他生命里面而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不只是有去聚会而已，对吧？可是我想在伊斯兰教里面，如果他会守住那些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去那里去清真寺去礼拜一定会被认为是穆斯林或者他只要在那个国家，他只要守大致上的条规，他就是穆斯林了但是在基督教里面自称为基督徒或者是被认为是基督徒跟真实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差距就会大一点，你能了解这个区分吗？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按一般性这样说，全世界穆斯林大概有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里呢？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可能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比较知道了，以前的人想到回教、穆斯林、伊斯兰教多半是认为他们是住在中东那一带地方，对不对？阿拉伯国家可是现代人应该比较多人晓得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里住的伊斯兰教的信徒，那里的总人口数 其实在整个的穆斯林世界里面可能占不到三分之一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信徒分布在世界许多地方，而这其中有一个国家是以国家来讲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就是印尼。就是印尼，因为印尼这个国家它本身的总人口数就超过2亿，它是世界第四大，以人口来讲第四大国家啊，那它的穆斯林比例相当的高，可能有接近2亿的人口啊。这个印尼的穆斯林的人口事实上比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总穆斯林人口可能还多，光印尼一个国家。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穆斯林啊，新加坡稍微少一点，比起台湾当然还是很多。那非洲有好些国家穆斯林的人数也蛮高的啊，可能比较多在北非一点，可是北非、中非甚至到了南边一点的非洲都还是有相当高比例的穆斯林啊。那我在你的讲义的第二页有一个这个表，其实已经不没有 update 了，就是10年前的一个人口的一个统计啊。那其实这个就是10年前他们统计的时候可能也有争议，有的人不一定都完全赞同，因为可能不一定能够很精确的讲这个人口数。特别有一些国家，比方像中国，你看我这一张表在上面第6个吧，这里有中国对不对？你看中国在这里，他写总人口是12亿，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3亿了，去年吧就超过13亿了啊。那他的穆斯林人口根据这里写有超过1亿人，对不对？可是我所以用的是2002年的伊斯兰网的这个统计，这个不是外界人统计，是他们自己伊斯兰教里面的一个网站他们的统计。我所以用10年前，因为我找不到比2002年更近期的像这么完整的。它其实它的国家数更多了，我删掉了许多，放一些代表性，放一页大概就够大家有一点概念了啊。可是我看有一些近期的一些网站提到中国官方认为穆斯林，他们只讲2000万人口而已。不过我们可爱的中国一向都是这样，他讲基督徒的人数也是只讲被他们官方同意的、有登记的那些教会的人数。一直到好几年前，中国还认为全中国只有几百万的基督徒，可是那个当然不是事实啊。但是中国以政府的官方来讲，你有登记才算嘛啊。但是好像去年开始，中国可能政策有一些改变，他把那些没有登记的也都把它算进去，他们就承认可能全中国有6000-7000万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进去那里面的教会的外界的基督徒，有的人甚至估计中国可能有超过1亿的基督徒，但到底哪一个正确，我们本来就不太容易估计，所以你也知道，要讲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就是有一点概念，中国官方说有2000万，但是实际上非常有可能比这个多，甚至有可能接近1亿，甚至超过1亿的穆斯林。OK。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穆斯林人数蛮多的一个国家。埃及也在中东，对不对？也算中东。可是埃及人，他很多穆斯林，但是埃及人不算阿拉伯人，对不对？好，这个我们要分清楚。我们常常把那一群人，反正跟犹太人对抵的都叫阿拉伯人，可是其实不是哈。阿拉伯人的国家大致上有哪些国家呢？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这是吗？我并不确定啊，但至少伊拉克、伊朗被认为是。那当然最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那在沙烏地阿拉伯附近的还有一个国家叫科威特，有一个国家叫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你听过这个吧？有的人不太熟悉这个，但是至少你听过他们的首都叫杜拜， 杜拜听过吧？杜拜就是阿联的，首都，就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个叫什么塔？什么什么阿尔法什么塔？那个168层是吧？的那个塔就是在杜拜哦。嗯，它有时候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讲。嗯，那这几个国家当然都是主要阿拉伯国家，我没有去仔细的查，我不确定像阿富汗、巴基斯坦算不算阿拉伯国家，但他们是穆斯林的国家，这是没有错，这是中亚这一带的啊。可能有一些像这样的国家也包含很多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人也有可能也有很多的混种了哈，所以大致上是像这样。而我们很多人一般相信阿拉伯人，很多人也同意他们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而以实玛利是从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所生的。嗯，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个。可是我第二页的这一张表给我们看一点大概的情形，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些国家是非洲的国家啊，那中非共和国，你看它的穆斯林人口差不多有一半，嗯，那伊索比亚是非洲，在埃及的南方，它的穆斯林人口有超过一半啊，伊朗、伊拉克穆斯林人口都达到绝大多数90%几哈。那在以色列境内，因为原来它本来就是穆斯林的世界被以色列人拿走了，所以他们还是包含了不少穆斯林，大概也有15%左右啊。那另外亚洲，我们刚刚提到中南半岛这一带穆斯林特别的多哦。印尼我们刚刚提到很多，马来西亚像新加坡也有啊，这些国家。那当年很多年前，我小时候吧，印度的北方曾经发生一个很多年的争论跟战争，后来分成了两个国家，一个就是孟加拉，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啊。那个原来的名字应该都叫做巴基斯坦，对不对？是不是分出去的是叫孟加拉？好像我有点记得好像是这样。嗯，那无论怎么样，这里面的巴基斯坦一直到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基本上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我们刚刚讲阿拉伯界，还少讲一个国家，就是土耳其啊。土耳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我想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阿拉伯人。那从历史上看，像叙利亚、黎巴嫩这些是原来有国家的，他们不一定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可是有可能因着阿拉伯世界的借着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扩展，所以有可能影响了这许多国家，都变成也有许多阿拉伯裔的人在里面。那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件事，就是西方国家，就是欧洲，无论东欧、西欧甚至美洲，特别是北美洲原来的穆斯林大概都是2%、3%之类的，但是这几年有越来越复兴的趋势啊。我们这个10年前的资料本身可能就不太精确了，何况因为有不少的穆斯林到这些西方国家都是从像非洲这种地方去的，所以他们可能有不少是非法移民，因为他们从比较所谓第三世界去到这种先进国家，多半都不容易很快去取得居留权，所以他们很多是非法移民，叫做黑工嘛，打黑工的哈，所以这些人有可能不太会被统计在内，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其实他们占很高的比例，那这几年有越来越高的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所以我们不确定，像在英国很多地方，可能穆斯林已经达到相当多的人口， 可能也有不少非不是移民过来的，而是他们本地人，像本身是英国人的这些人，他们成为穆斯林。事实上有一些人已经有点担心，这个原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国家英国快要变成穆斯林国家了，因为他们订定的法律，国家的很多的东西越来越倾向于支持穆斯林，过于支持基督教。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些分布有一点大概的概念啊。那关于这个名字，我在讲义里面写得很清楚，伊斯兰这个读音我们这样翻译啊，这个翻译在华人中间还蛮统一的，无论伊斯兰、穆斯林或者是回教都还蛮统一的。有一些名字不一定那么统一，但是像这种宗教的名字倒是蛮统一，就像佛教一直都叫佛教，没有叫别的，基督教也都一直是这样叫的。但是在中国至少基督教还曾经有别的称呼，就叫天主教，其实天主教就是基督教的其中，也可以说其中一支，是不是？但是因为在英文里面一样叫 Christianity， 但是在他们传到中国的时候，要把上帝这个名字翻译出来的时候，Theos 这个希腊文，他们就把它翻译作天主，所以把它叫天主教。可是至少伊斯兰、回教这些一直都蛮统一的翻译方法。那这个穆斯林英文写成 Muslim， 这些字最好你也记得哈。它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就叫穆斯林啊。而这两个字源自于同样的动词，意思都是顺从神旨意的意思啊，有一个平安的意思，很安详的意思，也有一个顺从神旨意的意思，而那个是整个穆斯林信仰里面很核心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最简洁的信仰告白叫做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就是安拉啊，而穆罕默德是其使者。那在他整个的教义里面非常强调上帝主导一切。在基督教里面从很多年前就一直有一个神学上的讨论，甚至有一点争议，就是两个看起来矛盾的说法，一个就是神绝对的主权，一个就是人这一方面的自由意志。那你无论把哪一边说得太极端，都会影响整个的信仰。你过度的强调神的主权，如果因此变成否认了人的这一方面，人的责任的时候，人就会变成松松散散的，因为反正都是神做的嘛，就有点宿命论啊。可是如果人只注意到人这一方面的责任，那你这个信仰的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了，因为神是至高的，是掌权的啊。那我觉得穆斯林从他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快要1500年，他们似乎一直都没有很明确有过这样的争议，而促使他们在这个教义上达到一点平衡，并没有，也就是他们整个的教义都把它集中在真主，就是他们的安拉的绝对的主权上。等一下我们还要提到这个影响了整个的穆斯林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有一种特性，就是他们变得很生活很 easy 很自在。为什么很自在呢？因为反正一切都上帝掌管，都是真主在掌管的，就有点宿命论这样。那个结果其实有好有坏啊。那我回到这个名称，还有一个名称大家不能忽略的，也是也许很多人知道了，就是清真。今天的穆斯林的教堂我们称它叫清真寺，对不对？这个清真是从很多年前华人中间就用了这个词语 这个好像不是原来穆斯林世界古兰经里面用的词语哈，而是也许他们用过这种词语吧，但是我们华人这样称他们，有一个原因，清真这个名字就很明确的有很真诚诚恳很清洁纯洁这样的意思，对不对？事实上那是因为穆斯林伊斯兰教传进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已经是很多宗教的混杂，有佛教有道教有民间信仰，所以拜偶像反正就是宗教神混杂的，你到底要拜哪一个神，神可多了哦。那可是总是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信仰应该是不是整天搞这些东西，而是是内心的更有一点更哲学性的更崇高的专一的，像这样的味道。无论在哪里总有一些人他们羡慕信仰应该是这样这样，而回教的信仰穆斯林的信仰就让他们觉得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信仰啊。你说可是基督教也曾经差不多跟回教兴起来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传到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建立起来之后过了超过500年福音才传到中国的，可是穆斯林在他伊斯兰教创立之后不到100年就传到中国来了啊，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很接近的实体传到中国的。那为什么基督教反而没有让一般的民众觉得它有清净高雅的味道呢？因为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基督教在原来的欧洲已经有一点变质了啊，他们太注重外在的东西，何况他们传进中国为了要让中国人更能够接受，他们用了很多佛教啊道教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今天大概400年前300多年前我们在中国挖出一个考古学上挖出一个很大块的石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让近代的人知道原来基督教远在唐朝初年就已经传到中国了，跟回教差不多同一个时候。可是我们看那个内容，你光看它的雕刻，它有一个莲花座，你就发现它用了很多佛教的符号跟词语在里面。可是穆斯林传到中国的时候显然他们不太这样，他们还是很维持他们原有的样子，因为穆斯林他们用很严谨的方式在传教的，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反而更早在中国给人一个印象他们更纯净更真诚。这其实是教会应该要反省的事情，当然现在的教会已经不是那个样子。那所以清真成为他们的一个称呼，我们称它清真寺，连卖他们的食物都叫清真馆，对不对？那我讲义里面稍微给大家一点资料，为什么穆斯林会称为回教，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华人有关，这个跟他的创立的地方毫无关系的。因为最早期信奉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更靠近西方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就是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你们知道什么叫维吾尔族吗？当年6.4天安门事件的那个学生运动里面的一个领袖叫什么名字？乌尔开西，他就是维吾尔族的人。你还记得这个人吗？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1989年你们还没出生，有的人还是娃娃。维吾尔族是在新疆一带的哈。维吾尔这个名字，其实在中国原来有别的名称，一个叫做回纥，一个叫做回鹘，那个鹘那个字不太好写。很多人相信。现代的学者回头看的时候，他们考究，他们觉得很可能回教就是从这样的称呼逐渐演成的啊。到后来，甚至把所有的穆斯林都称他为回教啊，一直到近代，我们才因为近代 牧师你有更大的，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更被专注的时候，就会有人想要把它回到更正确的称呼。所以现在一般你在媒体上比较不会看到用回教这个称呼，对不对？而是用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就如同现在我们不再称原住民叫环纳或者是山地人，因为我们用更正确的名称称他们为原住民。那其实中国的穆斯林不是只有维吾尔族，我们在这里也提到还有很多族。反而我们觉得元朝那个成吉思汗的这些人，我们常常把它跟回教连结在一起，你记不记得哈？就是连这个金庸的小说也都是把它连结在一起。可是其实如果根据我刚刚给大家的第二页的表，蒙古的这个穆斯林的人口比例并没有很高。虽然我们说在中国或者是像蒙古这种地方，有可能穆斯林的统计那个数字不一定很准确，可是至少它显然不是像中东一样是那种50%、70%、90%这样的，不是的，啊，这是我们大家有一点概念的。那我们也要知道，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宗教里面，一般被认为世界的大宗教。刚刚是主席说的，说三大宗教是不是？如果在讲三大宗教，大概是讲佛教、基督教跟穆斯林，是吧？伊斯兰教是不是这样？哦，那这是比较有概念的人说的啦。没有概念的一定会把基督教、天主教分开来的，犹太教可能要分开来。可是你如果从圣经跟教会历史的源流，那么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其实还有一个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所信奉的东正教，就是东方正统教会，这四个其实都是一样从旧约圣经演成的一个同一个源流的。那事实上穆斯林伊斯兰教也是这样演成的，只不过圣经有不少篇幅他们不一定都完全承认，但他们承认很多。古兰经里面写到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故事，他写摩西的故事，写所罗门的故事，写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写大卫的故事，写了很多这些故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在古兰经里面都提到他们。我有一本古兰经，你知道，我跟一个回教徒请他帮我买的，后来他把他自己的给我，因为在台湾你不容易买到古兰经，除非你进到他们的中间。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经典，因为可能比很多基督徒更有这种敬畏的心，像我自己啦，我有很多年都有一个习惯，我这样讲不要挟制你，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都知道，这应该敬畏的是内在，我们在里面敬畏神，不是这个外在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通常我自己不太会在我办公桌的地方把一个任何一个东西放在圣经上面，我很少这样做。我现在不是在讲一个律法，说你不能这样做啊。那，除非它上面是另外一本圣经，那就没有关系。那，穆斯林他们非常看重他们的经典。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媒体上会看见，如果有人对于古兰经说出一点不敬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那些比较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发出全球通缉令，对不对？格杀勿论，尤其一些媒体工作人员、记者啊，或者一些作家，有时候他们胆敢这样的话，那我自己觉得对这些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是好事，所以我拿到这本古兰经以后，我也把它当像我们的圣经一样看待。我不是把它内容当像圣经一样看待，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带着这样尊重的态度，所以我也通常不会把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摆在古兰经上面，所以穆斯林看到我这样应该还会蛮高兴的，我也觉得这样是一件好事，我读这本古兰经，我发现它里面实在写了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故事，只不过他的写法有的时候跟圣经本身的写法有一点点，因为他挑着讲，你知道，有时候用的语词跟里面的对话圣经其实没有的，所以他会有一点好像 只是传达他认为的圣经的含义写的，但是因为他的翻译词都不一样，那我在讲义里面给你列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古兰经里面怎么翻译他。我们以前的人比较常称这本他们的经书叫可兰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台湾的穆斯林，他们的翻译多半翻译做古兰经，不翻译做可兰经。 OK， 像我这本上面就写了古兰经，我这本是中阿对照的，它的右页是阿拉伯文，看得到吗？左页是阿拉伯文跟希伯来文啊，这些一样都属于楔形文字啊。对我们来讲，那只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像蚯蚓一样的符号。可是我想他们看我们中文，大概是也更觉得是天书很难懂。其实世界上还有一个宗教，应该算是大宗教，就人数而言，就是印度教。你不要忘记，印度人口有那么多，世界第二大人口的国家啊。但是印度教我们通常比较没有那么看重它，我想就是比较没有把它跟这些那么大的评比，是因为在印度境外其实没有太多印度教徒，因为印度教本身的那种包括种姓制度、阶级的区分，大概对今天现代人而言都是不太能接受的啊。而且印度的这个宗教并没有因此使印度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反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然它贫富很不均，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前十名、前一百名的人里面，印度人蛮多的啊。可是它是一个非常的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国家。可是单就人数而言，我们不要忽略印度教是世界上的大宗教之一啊。那如果把印度教算进去，你可以说这些大宗教唯一多神的宗教只有印度教一个，你知道吗？因为刚刚我们提那几个宗教都是一神，对不对？可是佛教严格来说，佛教其实不太算宗教。如果你认为宗教必须有一位超然的神存在的话，那么佛教不是宗教啊。如果宗教包含了那种内在救赎的道理、内在的操练等等，那么佛教当然是一个宗教，而且是很好的宗教之一啊。因为你知道佛教是不讲有一位神的，严格来说佛教是无神论。如果你把神定义为像我们的定义，像这些大宗教的定义，就是一位超然的创造的，像这样的神，佛教没有这种说法，你知道吧啊。所以我这样分析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有的人会问说，为什么你会认为啊圣经里面的神才是真神？其实这个很容易回答，因为今天世界上的大宗教里面，我们既然讲神，那就不管无神论了嘛，哈。可是有神的宗教，佛教就被排除在外了。那其他的会多神的，就是印度教而已。我说大宗教，可是印度教，我想大概世界上会来询问这些事的人会羡慕印度教，大概不太容易哈。可能你如果看一些印度拍的影片，他们有时候会很美化印度教的一些好的地方。就他们的那些哲学思想啊，有一些哲学思想确实还是蛮好的，可是问题是他们另外一些像种姓制度这些东西就带来很多的问题啊。那剩下的就是占了世界超过二分之一人口的这个基督教的族群，加上穆斯林，这个都是一神的宗教，而且他们的那一位神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位神。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我们大致上广义可以这样讲，今天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神，而且是同一位神，你懂那意思吗？因为至少穆斯林他们认为他们信奉的神跟圣经写那位神是同一位神，只不过他们不完全同意圣经的每一个部分，认为古兰经才是更新后的 更正确的经典而已，但他们同意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经典，可以这样说，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哦、所以我用这个来分析，你可以了解我们说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并没有太狭窄的是基督徒自说自话，并不是的，因为今天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相信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们信的是大致上广义来说是同一位神，包括穆斯林信的安拉在里面。我们过去常常把穆斯林信奉的真主称为阿拉，对不对？那是照他们的罗马拼音直接这样拼，我没有去研究，我不知道阿拉伯语的阿拉是不是读成安拉，我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华人几乎都是用安拉来翻译。你刚刚摇头，你确定吗？应该是阿拉才对，因为阿拉伯语也是。 Are you sure？ 你为什么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这里叫安拉？可能他觉得用阿来做起头似乎有一点像他说阿雄啊，像这种有点好像比较粗糙一点，所以他们觉得用一个安来做开头可能更好。何况这个穆斯林的教义里面很着重那种安详平安这一方面啊，这是我猜的啦，所以他们可能觉得用这来称呼真主的名字会更好。所以以后你要知道可兰经古兰经是同一件事，安拉阿拉也是同一位真主哈。那可是你也晓得，现在你如果碰到真的穆斯林，你用他们习惯的安拉或者古兰经，他们会觉得比较亲切一点，因为他们平常是这样称呼的。那接下去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伊斯兰的兴起，它是在差不多第七世纪，我们所说第七世纪也就是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过了600多年的时候，对不对？在主后，我们称的公元就是主后啊，主耶稣之后，在570年，在阿拉伯世界，就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出生了一个人。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他将要影响后来的整个的世界，非常的巨大的影响啊，而且是用很快速的方式影响的。这人就是穆罕默德。今天阿拉伯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把他们的名字或者教名取名叫穆罕默德的。那穆罕默德兴起来之后，事实上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他才开始提出这个伊斯兰教的思想。事实上我们相信他原来接触了很多的基督教，因为他所处的世界基本上是基督教世界啊。因为你要知道他所处的世界当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范围里面，那他本身有没有曾经成为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差不多50岁的时候，他把他所思索的弄出来的东西弄出这个教义来，就是成为今天的伊斯兰教。那他是在麦加地方的一个人，今天沙乌地阿拉伯的麦加。你知道沙乌地阿拉伯在哪里吗？对地图有没有点概念？地中海的南边就是非洲，对不对？它的东岸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地。它的北边就是像土耳其、希腊、巴尔干半岛、意大利、西班牙等等欧洲的南边的这些国家。那在地中海的东岸那里，就是以色列地的东南边一大块地方，它的左边，它的西边是红海，它的东边，东北边啊，是波斯湾，东南边是阿拉伯海，出来就印度洋的那一大块地多半是沙漠地方，就叫做沙烏地阿拉伯。我们刚刚讲的阿联、科威特都在它的沙烏地阿拉伯边边上的小国家。那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城市叫麦加，穆罕默德从那里出来的。可是他提出50岁左右提出他的伊斯兰教的教义的时候，在麦加并不被接受，所以他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叫麦地那去。 那在麦地那他得到很广泛的很大的欢迎。伊斯兰教的根基就此立下来。八年后，就是主后630年的时候，他等于是带着很多人信奉他的新的宗教的拥戴之下，光荣的衣锦还乡回到麦加。所以后来的穆斯林就把622年他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这个行动称他叫至圣迁都，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几乎有一点像基督教的出埃及一样的意思。所以一直到今天，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重要的一个圣地，最主要的圣地。我这次给大家讲义蛮漂亮，对不对？你看你的最后一页有麦加的照片，你们一定看过这个，对不对？其实他们通常不能够随便照到这个中间的黑黑的那个的里面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不确定这一张到底是图还是照片，可能是照片了。然后他们每一年都围一大堆人，他们几乎每一年特别的日子，在麦加有这个节庆的时候，几乎都会有人践踏人死掉的情事发生，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么看重这一件事。他们这个穆斯林，很多穆斯林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够到麦加去朝圣，那是包含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就是朝圣。就如同很多的西藏人，他们会觉得去到恒河去沐浴，或者是到拉萨去朝圣，都是他们一生的渴望达成的一个目标一样。那耶路撒冷是后来变成他们的第二圣地，因为在穆罕默德迎娶沙烏地阿拉伯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信奉了他的伊斯兰教之后不久，事实上在他回到麦加过了两年，就632年，也就是他提出这个宗教达成成功之后大概只有10年，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变成穆斯林了。世界上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宗教有这么迅速的成果，对不对？那以后他们继续的传教，在不是太短的期间，超过100年内，也就到第八世纪的时候，差不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中东整个的地区都变成回教世界。而很对基督徒来讲觉得很遗憾的就是，当年保罗啊这些使徒传福音建立教会的重要的地方几乎都变成回教世界。当然不是全部了，就是他第一次跟第三次宣教旅程，也就是整个土耳其甚至连发源地就是耶路撒冷这整个迦南地都变成回教世界。一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才得回一部分的耶路撒冷，到1967年的六日战争他们才得着更多的部分，到现在其实还不是全部就是了。所以耶路撒冷的原来圣殿山，就是所罗门圣殿的地方，就建了一所回教第二大圣地的一个伟大的清真寺，叫做金顶清真寺 The Dome of Rock， 很漂亮，对不对？有一些锡安主义者，有些犹太人到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支持他们，就是要在圣地重建圣殿，他们一定不要在别的地方，一定在所罗门的原址建造圣殿。可是除非你能够拆掉这个，可是要拆掉这个大概世界一定会大乱的，穆斯林一定无法同意的。那我上面有一个图是耶路撒冷从东边照过去的图，照这张相的时候人大概是站在橄榄山上照的，整个的耶路撒冷，而你正对的就是这张图是从东方照到西方的， 就会照到这个金顶寺，就原来圣殿山的地方。我这个下面还录了几个马来西亚跟阿联独拜的回教寺哈，清真寺。我们台湾的清真寺比较没有建得这么漂亮，他们清真寺经常都有两根柱子，有的有四根柱子。你看过有一个世界最有名的，不是清真寺，但是是以清真的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是世界最有名的建筑，在印度西北边有一个叫做泰姬马哈林，是不是？哦，那是一个回教世界的一个帝王为他去世的妻子建的，而且这个帝王是在一般皇帝中间是很特别的。他太太去世之后，他一生没有再娶。那他建到那个今天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因为他用很漂亮的大理石建的，最有名的一个建筑物之一了。那个他的那个四根柱子哈，是稍微往外倾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免得发生地震或者战争或者什么，他倒的时候去倒到主建筑物上面。所以这样我们有一点概念，回教是怎么兴起来的。后来他们影响所及北非，到后来整个非洲很多地方都有穆斯林。那当然今天他们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了。你知道今天穆斯林跟基督教常常被认为有很大的冲突。可是早期穆斯林刚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基督教是非常有善意的，他们有很多规矩要求在他们的就是他们占有的区域里面要按他们的规矩行事，可是他们允许基督徒有很大的自由，也就是说那些基督徒不需要按他们的规章，完全按他们规章行事。所以早期其实穆罕默德对于基督徒是对教会是蛮善意的啊，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占据的地方太大了，再加上他们占的地方是基督教认为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是发源的地方耶路撒冷，那如果基督徒真的明白重点不在这里，对不对？不是一个地区，真正新耶路撒冷是在我们里面的，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可是我已经告诉大家，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走到不是非常的正确的光景，所以呢其中一个他们做的在整个历史上有很深远，一直到今天有深远影响，就是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当初喊出的口号是要把圣地从回教的手中取回来，其实他们当时其实有别的政治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成为回教跟基督教之间的争议的点。那我们不要完全怪中世纪的人，因为就是到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仍然支持这种事的，像美国当年的两个总统，两个父子总统，就是老布希跟年轻的布希，他们都曾经发动波斯湾战争，对不对？那时候有不少基督徒，包括在北美，也包括台湾，包括别的地方的基督徒，都很支持布希这样做，而且几乎把这样做称为圣战。但是那其实并不合乎圣经，我相信。我在讲义第三页开始提到一点简单的认识穆斯林的信仰。如果你是在我们教会聚会参加主日聚会的话，大概两年前吧，我在我们的礼拜天的聚会里面讲了一系列，讲了二十几次的教会历史，其中有一次我专门讲穆斯林，我就给大家这个资料跟大家讲过了。所以我很简单的提到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的基本信条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而穆罕默德是其使者。华人穆斯林称这个叫清真言，就是他们最主要的信仰的告白，有点像基督徒的耶稣基督是主，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他们的信仰，有的人把它区分成，就是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个就是信安拉，他们这五个方面合起来有点像我们的使徒信经了啊。古兰经我有翻到他们的112章，有一段话说，安拉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后面那一句话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他没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与他匹敌。根据古兰经，安拉是独一无二的，永生永存，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创造一切，主宰人所有命运的无上权威。信安拉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你有没有觉得，你把安拉改名叫耶和华，你的信仰也一样，对不对？对吗？所以你讲到穆斯林的时候，不要用恐怖主义定义他。我想穆斯林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对信仰的执着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虽然不是每一部分我们都同意，也许这是有一天神自己知道用什么方法是穆斯林能够得到他的救恩的道路。至少我们不要把他当作好像他是一个异教徒，然后想办法要改变他的信仰。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着手，后面我们也会提到这个。第二，他们信使者，其实那个意思就有点像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在古兰经里面，他写了很多的使者，他把那些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圣经里面的许多人物，都把它写成是真主安拉的使者。新约大概他们比较不能同意了，因为新约圣经把耶稣基督高举成神嘛。可是旧约圣经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只是他们用的名字你要了解。比方亚当，他提到阿丹，翻译到阿丹。我这一本古兰经，他把挪亚翻译作努哈，有的翻译作努海。亚伯兰他们的名字翻译的蛮有趣的，很漂亮，叫易卜拉欣。那个我猜是用他们的语言这样去音译的啦。也许有一些他们的翻译更接近原来希伯来文的读音也有可能。他提了不少穆萨的故事，就是摩西的故事。很有趣的是，它包含了摩西领百姓出埃及，还有怎么样在埃及降灾，这些他都承认了，都是圣经写的。可能他写古兰经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埃及人也会信伊斯兰教，大概因为他们大概不会愿意接受圣经里面把比方以撒雅各这个后代，就以色列人犹太人更高举，把以斯玛利当作好像旁支一样。所以他们会让摩西领百姓出埃及这一件事情那么高举起来，我自己有点觉得，有可能早期的穆罕默德跟他的接续的领袖，早期他们的领袖，可能还没想到有一天埃及也会全部变成伊斯兰教。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埃及的穆斯林读到古兰经里面那些话，他们怎么样解释他，我不知道。可是我发现，古兰经里面提到穆萨就是摩西的经文蛮多的，但他没有照我们的圣经的次序写。有时候我们圣经先发生的事他写在比较后面啊，但是写的蛮多，那些故事也蛮有趣的。那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比较不是直接录圣经的话，而是好像把它说成故事那样子，引他里面的故事，但用他自己的话重新表达，有点像这样。而且我发现他写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他把他翻译作达伍德，因为英文叫 David， 达伍德。可他写到大卫的经文反而比较少一点，没有像摩西那么多。但是他反而写苏莱曼，是不是？ 苏莱曼就是所罗门的经文还蛮多的，大概所罗门的东西比较精彩一点，因为大卫的重点在于他渴慕神的同在，圣那个会幕所有约柜所有这些东西啊、哦。可是所罗门，因为他有从神来的智慧，还有很多东西，所以在古兰经里面提到所罗门，就用了，今天我们认为其实很可能原来圣经不是那个意思的，就是认为所罗门可能懂得鸟的语言，啊，可是其实所罗门圣经我们相信是在写到说他得着那些智慧，他可以讲论鸟类啊、动物啊、植物啊很多东西。我看过一个得1972-73年的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一位先生，他写的关于鸟类有关系的书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一起头就引用了所罗门这个，他们说据说所罗门有一个魔术指环，有一个 ring， 他戴了那个就可以听懂鸟类的话，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说故事叫做公冶长，记得吗？他懂得鸟的语言，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我小时候听我外婆讲，她用台语讲：“公阿牛，公阿牛，南山后加油，你吃肉，我吃青。”那就是说，他就听见鸟告诉他说：“公冶长，公冶长，在南山有一只老虎咬死了一只羊，还剩下肉在那边，你可以去拿。那你吃肉，但是你要把肠子留给我吃。”但是后来好像公冶长逐渐借着鸟有发迹以后，好像他没有完全守住鸟跟他的约定给他常吃，忽略这些，后来鸟怎么报仇，那是中国的传说故事，你们都没有读过这个，所以你们都没有外婆给你们讲故事的。那很早就有这种传说，说所罗门他戴上那个指环会懂得鸟的语言。我刚刚讲那个得生物医学诺贝尔奖的人，他就把他的书取名叫《所罗门的指环》。嗯，你们读生物的人读过那个书？我也对那有兴趣，我也读过这个书。所以在《古兰经》里面，他就提到类似这样的，讲到所罗门的一些对动物啊、植物啊，像这样。在《古兰经》里面提到耶稣，但是提的经文很少。在我们中文里面把它翻译作耳撒，那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就是很少提到耶稣，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这一节，但是如果有别的也很少，但是有一节讲得很清楚，他很清楚的说耶稣是真主的使者，可是后面讲的话显然是为了反驳新约圣经说的，他说真主绝无指示，误说三位，你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对不对？因为我们称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提到三位一体，他意思就是说他反对这个。可是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话语里面，你会发现早期当他们写古兰经的时候，真的对基督，即使他不同，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要不一样，这一点一定他要反对，要不然就跟基督教完全一样了，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感觉出这个语气，他写得很含蓄，写得很有礼貌的，你懂那意思吗？他没有用那种别的地方，他有一些地方提到拜偶像或者是跟他们的教育不符合，是用很严谨的话讲，就是这种人要处死啊，或者是要受咒诅啊等等的话，可是在这里他只用一种说不要说三位这种语气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最当初，你就会发现啊，今天基督教跟回教的对立，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基督教造成的，是过去的教会在没有好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们造成的，可惜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些基督徒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看法会影响这个。那其实穆斯林，有些穆斯林相信真主的使者可多了，这里我提到有人相信有124000个使者，所以像我刚刚提的这些旧约人物都是他的使者，不过他们倒是相信这几位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其中有五位是好像特别的使者，特别劳苦功高的，就包括了努哈，谁知道吧？挪亚、易卜拉欣、 亚伯拉罕，还有穆萨、摩西、尔撒、耶稣，然后还有穆罕默德，这五位，而其中他们认为最伟大的是穆罕默德，所以他们称穆罕默德是使者里面称他叫做封印的使者，好像特别被有印记的被盖印的使者，我应该有写在这里吧，在信使者那里有一个地方，他负有传播安拉之道的重大使命，所以事实上他们相信古兰经之前上帝也启示的一些经书，特别他高举圣经，事实上他里面引用了很多圣经，但他认为后来上帝颁布了真主颁布了古兰经才成为信仰的最终的依据，当然我们基督徒并不同意就是了，他们也提到审判、复活、末日等等，所以你们发现他们很多教义跟基督教很接近，但基督教的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基督的救赎，他们里面并没有，他们的救赎的道路还是比较多是在于我们这一方面的信仰的举动带来的救赎，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信安拉，信他的使者，守住他们这些规条，然后你可以得救赎，可是基督教的很大的区别是这个救赎是上帝发动的，而且借着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流血的救赎使我们可以得救，你懂我意思吗？事实上基督教的这个救赎观是更接近从自古以来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救赎观，包括中国在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多半的宗教，无论是那种比较崇高一点像中国以前拜天，或者到非洲那种非常的已经跟黑巫术连在一起的那种宗教信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讲到赎罪或者一种救赎的观念的时候，常常要流血，对不对？所以像中国有讲到献祭、祭祀跟宗教有关，用了像牺牲这样的字啊，献牛、献羊，牺牲这两个字都有牛跟羊在里面啊，所以那个更接近整个圣经的救赎观。可是穆斯林把这个救赎观的这个基本的东西把它拿掉了，他们的救赎观变成是纯粹是我们这一面人这一面做什么举动带来救赎，你懂不懂那个的区别？所以其实穆斯林的整个的信仰比较多是强调人这一方面的功行啊，这个其实跟佛教有一点接近，只不过他们的功行的项目不完全一样，还有他们信天使、信经典、信这个末日的审判跟死后复活这些哈，这是他们的基本的信仰。那我这里提到一个是刚刚讲的，因为他们把真主安拉的那种绝对的主权讲到一个最崇高的地步，而缺少了像基督教从很早期就有那种所谓神的预定、神的绝对主权跟人这一方面的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这两方面的那种冲突。其实基督教里面这两种冲突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后大家在这种里面，因为这两个都有圣经的根据，后来他们就更成熟一点，就会发现能够更平衡的讲这些事。可是穆斯林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那么绝对的强调神的至高主权，这个其实有一些基督徒都应该要因此自省我们是不是不够这样。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两面的冲突，最后正确的结果并不是找到一个两个中间的妥协的地方，并不是，也就是说把神的绝对主权稍微压低一点，把人的责任稍微压低一点来合起来，并不是的，而是我们相信真正的道理，合乎圣经的道理是神的主权仍然是百分之百绝对的，可是人的责任也是百分之百绝对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反而弄成一个妥协式的道路，而且称那个叫中庸之道。其实我们中国人原来古书里面提的中庸之道才不是这个意思，是更接近我们所说的真理应该同时在两个极端上的， 这种两面双交的真理才对。但是你会注意到穆斯林他们把真理那么强调其中一面，事实上很可能那正是在中世纪逐渐教会产生的错谬，神兴起他们来成为另外一方面时代性的一个修正，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因为他们那么强调这一面，所以他们就变成非常的宿命论。那他们信仰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安拉的前定，他的好像我们前世各方面就已经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定了啦，所以他们的生活就很 easy 很自在，你知道吗？我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件事，他们讲这个时候他们常常挂在口中有一句话，有一个字，那个字用阿拉伯读音叫做 Inshallah， 我可能读得不太准确了，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罗马字的拼音，那 Inshallah 的意思换成我们基督徒也用这个意思，就是说 Thy will be done， 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全。有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为病祷告，可是好像也没有好，我们就后来就说那么愿主的旨意成全吧，这个意思有点宿命论了哈，有点好吧，神要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那其实这是对的道理，但是这个其实是真理的两面的其中一面，对不对？也因为这样，我在后面第五页第几页提，我找了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住了多年的一些人的请他们分享一点经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伊斯兰世界里面其中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在第七页中间那里，他说居民的生活步调从容不迫，很少看见有什么事让他们紧张。他们真的是这样，你跟他们谈话他们都很淡定面对，很少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好像很着急那样。如果跟他谈话的这些华人包括是基督徒，我问的这些是基督徒，如果他们为一件事情有一点着急啊，快一点解决啊，像这样，反而这些穆斯林就会劝他们说：“哎呀，不用这样，喝杯茶，聊聊天，饮下啦。可是这个的结果就是，如果你请他做什么事情哈，你就很没有把握，他会不会真的把你做好，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因为他整个的那个习性，人生观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精确嘛，他没有做好，他没有觉得他不负责任，反正一切交由真主来决定。如果你托付他的事他没有做好，他会觉得说那是真主的旨意。所以他说，住在那里的人说，你跟他们有一点无论哪一方面的来往，很少听到他们能够给你很干脆的 OK 的。他们也不是故意推脱责任，因为那是他们的人整个人生观，他们很容易应该他们责任的事，他们却很容易等一下家里有什么事，等一下有别的事情，他们就没有觉得他一定要把交托的或者是答应你的事情把它做好。我很多年前我就听说这一件事，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蛮自在的，不见得认为什么事就把它做得很完整。所以当年以色列人在1948年的时候，联合国决议让他们在巴勒斯坦他们原来的地方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发生的事情，就是由大家一起决定让一个亡国多年的国家复苏，你知道吗？那一方面因为是西方世界他们有圣经，所以他们这样做，哇，这个在对阿拉伯世界当然是很气哈，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气这些英国啊这些西方世界。那以色列也很厉害，他们本来就在世界上占有财经政治科学很多领域，他们都非常杰出，光得诺贝尔奖。犹太因为没有自己国家，他们只能说犹太裔的美国人啊德国人等等，他们得诺贝尔奖那个比例 实在是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跟他相比，几乎是十倍以上的那种比例，你知道吗？啊，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个地心体等等，都是犹太人了、啊。那所以他们很快，1948年他建立起国家，很快就把那个国家建立的差不多了啊。而他们建立起国家之后不久，他们就啊。取得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当他们载运他们的人的车子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是他们差不多2000年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主权，而回到他们的古都，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的那个开进去的车子旁边挂了很大的布条，上面写的字，希伯来字写的，就是诗篇137篇里面的话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好，那这个之后，中东就战云不断啊。1967年，这些阿拉伯世界啊，围绕在以色列中间。那时候以色列在全国可能有没有到100万人，我不知道。可是环绕他们差不多有超过1亿的阿拉伯世界的人，他们密谋要把它毁掉。1967年，这个消息当然，以色列多少知道一些。结果他们先发制人，在1967年6月5号那一天，阿拉伯世界还在开会，他们就派出空军。当时阿拉伯世界最有力量就是埃及了，他们就直接开到开罗的他们的机场，就把埃及的空军毁在地面，就他们连升空都来不及。我看过那个照片，他们的飞机被炸得乱七八糟这样。他们说为什么能够毁他在机场，因为你再怎么样你总有一些飞机紧急也来得起飞，来得及起飞，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虽然打算要打仗，他们那么自在到一个地步，他们有的时候那些包括飞行员住在机场附近的，如果家里锅子或什么坏了需要什么东西，他们会去拆飞机上的东西来用。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的那种自在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学这个啊、哦，那年轻人不要听得很高兴学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这一方面，如果你不要只专注在这一方面，而是你生命当中的其中一部分，那是对的。比较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就是不够认识这种神掌权，所以常常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挂虑在我们的身上，那是神并不喜悦的事，对不对？神要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所以这是他们信仰很重要的部分。那他们的信仰另外有一些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讲过，很多都跟他们要做什么有关。可能其中最让全世界都注意的就是他们的斋戒月啊。伊斯兰的今年的斋戒月才刚过去，好像还在进行当中，忘了，应该就最近而已啊。他们的斋戒月差不多在每一年的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啊，伊斯兰斋戒月知道不知道？你应该要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它每一年都不一样。他们跟阳历相比，每一年会比阳历然后早一点，好像早11天12天左右。所以它每一年都不一样。他们斋戒月变成从冬天过了几年会变成在秋天，再过几年会变成在夏天，再过几年会变成在春天。当他们在轮回到上一次的时间的时候，就一个轮回差不多经过33、34年左右。他们这样做有的人觉得有可能是故意安排的，也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讲，他如果比较20岁开始好了，他会对信仰比较知道自己认真，对不对？那假设我们的生命大概50几岁以后会逐渐走下坡，那么你有30几年左右的最巅峰的时期，人生最巅峰的时期，而这巅峰的时期里面，你可以一年里面的每一天你都曾经斋戒过，你懂那意思吗？ 因为它每经过三十几年就会循环一次，所以当然这个每一天你都斋戒不止一次啊，因为它会有重叠嘛。那因为它斋戒的时间是按阴历算，所以就一个月都有二十九天、三十天左右。所以伊斯兰教非常注重月亮，他们的国家有几个国家，像巴基斯坦的国旗有月亮在上面，他们的建筑物有的时候会上面有一个月亮，对不对？那这个斋戒月哈，他们是用一整个月，二十九天或三十天的时间禁食，可是不是真的禁食那么久了，他们是从日出禁食到日落。日出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晨礼拜，那个晨礼拜完了以后就开始禁食了啊。到日落之后呢，他们就结束禁食。而他们很多人，我想不是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有可能不见得会这样。可是有很多人，他们禁食一结束到了黄昏哈，哇哦，就大吃大喝，根据住在穆斯林世界的人告诉我，他们甚至可以这样，当他们到了傍晚，有可能你原来正坐在巴士上面、公车上，然后他们是由那种比方当地的主要的宗教领袖来宣布什么时候解禁嘛，哈、哦，要不然什么叫做日落，那总是要一个时间，可能有钟声响了，一响了以后，穆斯林很多国家都还有广播啦。我在穆斯林国家不是住过，但是去过。清晨起来，你根本还没有真的睡醒，就已经听见他们全城市都广播五点钟叫你起来祷告。那么一天要祷告五次嘛？那个通常你就睡不着了，因为他就是很大声的，因为是穆斯林国家，就大家都要听见，所以他们那个广播就是到处都有扩音器，大概是。那无论怎么样，他们很可能，可以吃饭的时候也会广播。住在穆斯林世界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如果公车走到一个地方哦，还没到目的地哦，那车上的人当然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要走，对不对？可是，一广播这个，有的公车就会停下来，然后当场就在那边想办法找东西吃，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庆祝，你知道？好像也没有人说，哎，我赶着要去哪里？哎，没有，他们已瞎了。如果那时候本来跟人家有约，到时候也没关系。可能是真主的旨意叫我迟到吧，就是像这样。你知道，有的人说他们的禁食其实原来的规条是很严谨的，连吞口水都不行的，因为他们不吃不喝，吞口水是吃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一种规章显然不是大家都遵行的啦，很多穆斯林世界的人并不知道有这个规章，可是我想有一些那种非常严谨的人有可能会啊。但是《古兰经》其实并不是那么没有弹性的，并不是，他们有很多严谨的，包括食物，他们食物很严谨，就像犹太人一样，洁净跟不洁净，他们的不洁净的食物，跟犹太人有很多重叠，也不是完全一样。我不知道穆斯林是不是不吃鸡肉，因为他们好像不吃鸡，算不算肉食者？啊，他其实至少也吃一些虫子之类，但是不完全是，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像鸡肉算不算他们不能吃，但是他们是说肉食的动物他们都不吃的，他们都吃草食性的动物。所以他们不吃猪肉，这个我们都知道，羊肉、牛肉，所以我很喜欢清真馆，因为比较接近圣经的食物。我曾经请一个穆斯林去清真馆吃饭。可是虽然有这些规定，但是如果有特别原因，比方生病的人，或者是饥荒的时候，或者别的，他们也允许你不完全照那样的规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么没有弹性啊。可是无论他们或者犹太人，他们如果非穆斯林国家，他们就很麻烦，对不对？因为他们完全不吃血，所以他们的 吃的牛羊的宰杀有特别的方式宰杀，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称这样的食物跟他们的宰杀的举动。可是我想台湾他们穆斯林知道去哪里买这样的食物啊？我在讲义的第四页录了一个，前年吧，去年台北市文化清真寺董事会发布的开斋节的通知，就是斋戒月结束之后的通知，你看一看就会对他们的活动有一点点概念。那我在这里附的这个照片是台北的清真寺的照片啊，台北的最大的清真寺应该是在新生南路上。新生南路我们读书的时代称它叫做宗教路，你知道吗？不是大家都用这个名称来，因为那条路有基督教很大的教堂在那里，有穆斯林，有天主教的那个圣家堂在那里，天主教应该是台湾最大的教堂，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然后有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的教堂在那里，也是很漂亮的教堂，反正那条路很有意思。嗯，我这里还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他们宰杀祭牲有特别的规条啊，特别的规章，而他们宰杀祭牲其实非常注重人道的，就是让祭牲哈，来注意我这边，就是让杀他们要杀来吃的那个牲畜哈，减少痛苦。所以他们要杀他的时候只绑住他三只脚，让一只脚还可以蹬一下挣扎一下减轻痛苦。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考量。那我时间已经差不多，可是我还没有讲完，我稍微再用几分钟来讲。我要提到一点中国的穆斯林，可是我先用了一个故事，是西方世界100多年前，在美国有一个还算蛮大的企业，一个很有钱的人家的少东，就是将要接续他父亲做董事长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很优秀，他读耶鲁大学。可是他在读书的期间，他献身要为主，很爱主。后来他听见人家讲到中国穆斯林的需要，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中国有穆斯林。就像我们今天还是有人想到穆斯林，常常都只想到阿拉伯世界一样，没想到中国有那么多穆斯林。所以他就全心全意，觉得神呼召他到甘肃、兰州这些地方去向穆斯林宣教。可他需要先学阿拉伯语，他飞到他们差会派他到埃及学阿拉伯语的时候，他去在那边感染了疾病就去世了，25岁。可是这样一个非常大家都称赞的年轻人，因着这一件事在教会界产生很大的冲击，而让更多的人关心穆斯林的事工啊，就是中国。我还没有去查证，据说在甘肃兰州这座城市还有一个医院叫做波顿纪念医院，就是跟他有关系，有可能是他的家族还怎么样奉献的钱在那里建立的医院。他留下一段名言说 No reserves, no retreat, no regrets, 就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后面我录了两个我们都知道的人物是穆斯林，中国有名的穆斯林，一个叫郑和，你们知道郑和下西洋对不对？他是穆斯林，因为他是回族人，他本来是中亚地带的，可能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这些地方的一个贵族的后代，可是后来在国家的战争里面，他被掳到南京，甚至被阉割成为太监，所以郑和是一个太监，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在王宫里面很被器重，他成为一个像大使一样，他去过，在那个时候就去到西方。去跟西方有接触，这个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比较熟悉的历史是后来西方人主动到东方来，而且 列强割据的局面。可是其实早期中国就曾经有人去到西方去，他去过很多国家，我在这里提到他一共有七次下西洋去哈。他本身是信奉伊斯兰教，不过他的信仰有点争议啊，可能也因为他的政治的身份，所以他也有佛教的一点接触，甚至在佛教还曾经被，反正讲上被案例被皈依之类的，还有这样的，就像今天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信仰，可是有可能也会到另外一个信仰里面去做什么这样。另外一个有名的，这是特别借着金庸的小说变得很有名的，就是乾隆的一个妃子，他叫容妃，可是后来有人称他叫做香妃。你们知道金庸小说里面有一个香香公主，就是写他。当然金庸的小说是加上很多的渲染的啦哈，说这个人因为常常吃花，所以身上自动发出花的香味来，也没有提到他活很多年，而是很年轻就死了这样。可是真正历史上的容妃，这个香妃是活到五十几岁吧，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穆斯林，那当然金庸就把他写成是一个穆斯林。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唐朝的时候，可是到宋到元达到一个高峰哈，尤其元朝，所以我们的故事里面常常把元朝的这些跟回教都扯上关系。我这里还写了一些当年中国怎么样礼遇穆斯林的一些使者的故事。那我们已经提过，我们不要用恐怖主义来定义伊斯兰。就我所知道的，今天世界上多半的穆斯林都是非常和平的那我们当然有的人会批评说，可是他们教义里面就有这种要用流血，要用征服，要用剑来传教的东西。可是你不要忘记基督徒中间也有的人引用旧约而用政府的权力或者武力来跟他们的信仰的传扬产生关系，对不对？甚至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情况。而当年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引用的是新约，主耶稣说你要卖衣服买刀，他们真的乱用片段的引用圣经，然后就诉诸武力这样。其实那个是让人类的天生的那个肉体的情欲暴躁的脾气或者伤害人，像这些自私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无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或者在穆斯林历史上都有过的。今天其实那些诉诸恐怖主义的穆斯林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的这些人，基要主义的这些人，虽然他有时候占很大部分是因为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他们的领袖就是这样派别的人，像以前几十年前伊朗新兴起来的总统变成这样的人的时候，整个的西方世界也都很非常在意这些事，而引起很多冲突的。伊斯兰信徒是非常敬虔的，他们讲话的时候比基督徒更多的无论什么东西都跟神扯上关系。在这一方我觉得基督徒没有那么普遍这样，有许多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讲话并没有这样，他们观念里面也没有这样，但是一般来说伊斯兰教里面穆斯林他们很普遍的很高比例的人都会这样。住在那边多年的人告诉我，他们跟穆斯林讲话的时候，他无论讲什么都很容易提到这个，甚至如果产生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会跟你说那我们来祈祷吧， 他们不一定抓住你，真的就闭上眼睛祷告，可是他们就引向这一方面。而他们非常留意遵守可兰经的戒律，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讲比较不太能接受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把他们很多伊穆斯林的国家都是政教合一，所以他们变成用政府的公权力来推展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冲突，让我们今天活在比较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国家的人不太能接受。但是像那样的国家有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东西，也因此可能产生一些弊病，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们可以从正面来看他们，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那种敬虔的生活，在整个那种规范里面过着敬虔的生活，很可能是很多基督徒不足的地方。我自己在非穆斯林的世界，像我在好几个国际机场在那里等飞机的时候，我经常都看到有穆斯林，他们从来不在意人家知道他们是穆斯林，他们就在机场豪华的机场的一个角落上，不妨碍人的地方，就很恭敬的从背包里面拿出一块，我放在第七页有一个样本，他们一个漂亮的地毯，一看就是那种阿拉伯世界的图案的，就铺在地上，而他们铺的方向是一定的，他们一定会看清楚太阳啊这些方位，面向麦加，他们就当场就在那边礼拜，也许15分钟像这样，在那边跪下来祈祷这样。我想没有那么多基督徒会做这种事，当然还是有基督徒不介意在众人面前祷告或者像这样。那最后我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待穆斯林，那些在穆斯林世界住很多年的基督徒，事实上是去他们那中间宣教，他们都同意一件事，就是你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包容他们的习俗，不要那么快用对立的方式面对他们，即使跟基督徒的做法规章不一样，可是其实他们有很多规章并不是我们需要去纠正的东西。然后你不要急着要跟他们传福音，要告诉他们怎么样才是对的，你实际的行为来跟他们做长久的朋友，胜过用口头来跟他们做短暂的交流，说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不同。我有很多年也是这样做的，我在台湾还是有时候会碰到穆斯林，比方我有一个巴基斯坦来的穆斯林的朋友，他刚开始的时候每一次碰到我就要跟我争辩福音的事情，他还曾经 copy 了一大叠东西要给我看，就是他们穆斯林怎么样反驳基督教里面复活啊什么这些道理，我从来不回应他这些事，每一次碰到他我就称他为 brother， 称他为兄弟，请他到清真馆去吃饭，然后祝福他这样。过了好几年，有一次他心脏有问题住院，我去看他，后来他写了一个条子来谢谢我的时候，可能不是啦，写 email 给我还怎么样，他用的语词是基督教语词， OK， God bless you， 大概类似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你就是在伊斯兰世界你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他们的信仰跟我们有很多重叠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他们需要认识基督的救赎，这跟他们那种以公行来得救的道理有大的差异，可是我想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快凸显这个，因为凸显这个就只会引起很大的冲击而已，在一般的世界都是这样，何况你如果是去到穆斯林的国家那个世界里面宣教更是这样。那我自己相信当年神告诉亚伯拉罕可以照着他的妻子撒拉的要求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但是神并不是不眷顾他们，神的意思就是说你照你的妻子的话去做，这样他家庭会和谐，然后说以斯玛利由我来照顾。我个人相信一直到今天神 keeps his promise， 他仍然守住他的承诺， 继续在照顾以斯玛利的后代，是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人。所以我虽然今天看起来阿拉伯世界对福音完全的排斥，而且用很严谨的法律来反对人传福音，我相信神一定有他的办法，他不会放着世界上四分之一这样的人口不管。我相信我这样讲没有太隐瞎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传福音，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不并不觉得我们要整天很忧心的觉得好像那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一个不可能任务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带着信心相信神一定会眷顾他们。那当然我已经讲过，超过一半甚至很高比例的穆斯林并不是阿拉伯人，也就不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可是以他们，我刚刚已经讲，以他们近前的操练，我觉得他们远比许许多多异教世界的人都更接近神的，说不定比不少的基督徒在某一些点上更接近神的道路了。我这样讲并不是在讲普救论，大家都可以得救，我也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们总是相信神一定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机会能够更认识他，可以跟永生有份。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盼望大家因此对伊斯兰教有更丰富的认识，也更知道怎么样面对未来有可能你会越来越有机会碰到穆斯林。在台湾不那么明显，可是在世界各地穆斯林人口都以很高的很快的速度在增加当中，你要碰到他们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好，上帝祝福大家。